耶稣，感谢你，赞美你。是的，经此一生转眼就过，人至多七八十寒暑，如照你的命定，我们活到120岁还是个有限的期限。耶稣，求你带领我们在这个短短的岁月，不要让它虚晃而过，要为你而做，为你而过。谢谢你，谢谢你说为你而做永远长存。我们能做的是多么微小，可是若你悦纳，在你眼前就是可以永远长存的一个善功。也是我们可以换来一根细麻编在我们的洁白衣服上。耶稣，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错失了你给我们预备的善功，你给我们预备的，你要我们在你对我们的命定中所做的一切。所以说谢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每一个礼拜在你内，我们读你的话语，我们亲近你，我们更愿意借着读懂你的话语，读懂你的心，让我们的心更消逝你，活你的样式。感谢你，赞美你，感谢赞美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继续读达尼尔先知书第8章。在准备的时候呢，我是很想读第9章，对我来讲比较容易准备，不过这样会内容就太多了，所以我们就只读第8章的最后2节26-27节。那我们先请英文的读。
The vision of the evenings and the mornings which has been told you is true, but seal up the vision, for it has to do with and belongs to the now distant future. And I, Daniel, fainted and was sick for several days. Afterward, I rose up and did the king's business. I wondered at the vision.But there was no one who understood it or could make it understood.
好，我们再念和合本。
日的意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我但以你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我的事务。我因这意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
好，我们最后念诗歌本。关于所说的昼夜树木的意象是真实的，但你对这意象要保守秘密，因为是关于遥远日期的事而说的。我达尼尔疲惫患病数日，然后才起来处理君王的政务。我对这意象仍惊奇不已，因我不能明白其中的意义。所以达尼尔在天使加贝尔跟他解释了这个梦啊有什么意思有什么意义的时候，他最后的结论说，因为我不能明白其中的意义。那不能明白的原因呢，最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发生，它没有发生。所以在解释中间仍是一个对他来讲是一个不清楚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注重就两节嘛啊，第一这个26节是讲这个数目，就是2300昼夜，就是第8章14节这里讲的这个数字。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的梦啊，就是达尼尔在做这个梦，然后对他的一些影响。那27节就是说患病数日啊，疲惫患病数日啊，这当时在这个天使加比尔跟他解释了这个梦之后，他知道一些，可是还不完全知道。然后他开始生病了。那我们知道他这个梦一共做了几年，至少2年，对不对？他是贝尔沙扎王元年，他开始去梦到一个意象啊，就做了一个意象啊。那说第7章的第1节里面说，在贝尔沙扎元年在床上做了一梦，脑中一个意象。那这个梦呢，就是他梦到了他在贝尔沙扎元年他做的这个意象呢，是看到4个兽，对不对？那这个4个兽呢，就是第一个是像狮子有鹰的翅膀，然后呢第二个是个熊的样子，他吃肉，然后吞了3根肋骨。那第三个呢是个豹子的形状，有4个头，那个背上呢有翅膀。然后第四个兽呢，就是一只非常可怕的一个兽，长出10只脚来，然后这个脚都用3只小脚，然后三个脚被一个脚除掉。那这个是讲的四个 王国，对，从巴比伦开始，然后波斯马代、希腊、罗马。那这个就是说，在达尼尔在他做这个梦的时候，他是在处在巴比伦王的这个年间嘛，对不对？所以多少他经验到了这段过程中间，从巴比伦王，然后到他的孙子，然后这样子的一个整个王朝的过程。那另外再讲这个重点，就是在那个小脚长出那个小脚，这一节呢，第八节，第七章的第八节跟第二十五节，就是他要说亵渎至高者的话，企图消灭至高者的圣名啊，就是第七章的25节，擅自改变洁净和法律，然后圣名叫被交在他手中，直到一段时期、两段时期、半段时期。那这个呢？这个讲的是跟他做的第二个梦啊，就是在贝尔第八章开始的贝尔沙泽王在位第三年，又显示给他梦。那这个时候他已经巴比伦王已经到了那个末数了嘛，所以他开始梦到是从那个马代波斯，对不对？公绵羊讲马代波斯，然后后来公山羊是讲亚历山大，然后最后再讲这个接替他的这个王，然后长出十个角，然后又是小角。那这个小角呢，在第11节呢，这是至高至大的一个小角。这个君王，他直达天象之君，取消他的日常记，破坏了他的圣所。所以这个我们讲达尼尔的梦做得好辛苦啊，做了至少对元年到三年，至少两年嘛，对，做了两年。那这个梦呢，我知道这个苏老师常常会早上起来说，哎，我做了一个梦啊，开始跟我讲梦啊，这样啊，讲那个梦呢都不太一样啊，每次都不太一样。所以呢，表示说他这个做的梦呢，是主常常给他一个新的意象啊。所以如果你同一个梦做了两三年哦，真的很辛苦哎，非常辛苦，对不对？表示你晚上都睡不好，对不对？好，所以呢，他在这个天使加比尔跟他解说完了之后，这些啊，讲说这个是代表波斯马代王啦，代表亚历山大王啦，然后最后这个最后一个王呢，他要做一些就是非常亵渎圣殿，非常让以色列子民他们不能够维持他们那种圣洁生活的方式的这样的一个王。所以因为他还没看到这个事情发生是在什么时候，公元前500多年，大概公元前540几年的时候。那这个王我们知道，我们后来知道这个王就是那个安提约古四世，对不对？安提约古啊，厄斐法乃。这个王呢是在公元前170多年，所以差不多400年后这个事情才发生。那所以他虽然有天使跟他解释了，他还是不明白，所以呢也难怪他要患病数日了，就是在躺在床上，真的是为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好像寝食难安咯。那我们知道我们这个常常这个寝食难安，当然的结果是很的身体会虚弱。所以这个患病数日我也觉得说应该的啊，他要不患病数日的话，他好像还更那个有点那个没有去真正的把这个主的一些事情扛在身上啊，这样子。那然后他才起来处理君王的政务。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还是那个贝尔沙扎王三年嘛，他那时候还是为巴比伦王效力的。好，那我们回过头来讲这个所谓的这个昼夜数目的意象哈，所以2300昼夜，我觉得我今年我为准备这个哈非常努力，我去读了好多历史书啊，我真的读了好多，然后呢讲的都不一样，就说没有办法有一个一致的，那我把它综合一下，就是说知道这样子，就是说我们第一个知道就是在以赛亚先知书46章10节说的。如果主是从起初预言了末后的事啊，我们可以翻到那边看一下，以赛亚先知书46章10节，上主从起初他就预言了末后的事情。我们知道从亚当和夏娃犯罪的时候，他就预言了有一个真女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将要拯救全世界，这个他从起初就预言了，早就宣布了未来的事啊，早就宣布了未来的事。我如今说我的计划必要成功，我的旨意都要实现啊。所以在圣经里面记录的事情，我们知道的我们不了解，可是它必定要发生啊。在这边讲说，他讲 我们回头看第八章的第十三节啊，后面说这个圣者说，关于废除日常祭招致毁灭的罪孽，圣所和天君遭蹂躏的意象要延长到何时呢？哈，这些他就问说，这些就是让以色列选民、以色列人民非常不能够忍受的，这因为他们从梅瑟颁布法令之来，他们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遵守这个这些他们日常该做的一些祭献啊，然后是对尊敬，但他们每次都是因为这样反叛，就是不忠信主，然后受到了惩罚。可是这个为他们来讲是个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像这样子事情要延长到何时呢？这句话他没有说什么时候会发生，他不是讲要什么时候发生，是不是？如果讲要讲什么时候发生的话，那是一个预言，你说会给一个发生的日期。可是他现在说的是什么？延长要有多长的时间？像这样子的一个亵渎圣殿要多长时间？那说话的回答说要延长2300昼夜，然后圣所要再恢复原状。所以不是讲说什么时候要发生，而是在讲说要发生有多长的时间这样子。那2300昼夜，那就是在我看今天看到研究人员说，哦，他没有讲2300天，他没讲2300天，是讲2300昼夜。那么为什么要讲2300昼夜呢？我们看一下出谷记29章38节，他每日的全燔祭。38节说，你每天应照常在祭坛上奉献2只1岁的羔羊，早晨献一只，傍晚献一只。好，当然与第4节还讲说，与羊献的还要有1/10的二法细面，调上1/4新榨的油和酒这样子。所以呢，这时候讲说，这英文是 evening and morning， 就是晚上和早上。那为犹太人来讲，晚上是一天的开始，太阳下山之后那是一天的开始。所以那个献祭呢，我们知道我们常读到就是说祭坛上的火要常燃不息，就是一直在燃着燃烧的。那么献祭全燔祭呢，是早上献一只，晚上献一只。那按照这样的讲法应该是晚上先献，对不对？晚上献了之后到早晨又再献一只，所以他讲说 morning and evening。 所以那这两个这样子讲起来的话，2300昼夜是指2300个祭献。因为我们现在讲这个厄斐法乃去亵渎圣殿，然后把这个所有的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很前进做的事情全部打破了。所以天使说要2300昼夜，圣所要再恢复原状。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这个是在马加伯上篇的第一章，马加伯上篇第一章的54节，这里有讲说145年基色楼月15日哈，这里是讲这个希腊的日子，希腊的年哈，希腊年是145年，145年是公元前的167年啊。他是讲基色楼月，那为公元前的话应该是9月啊，就是希腊年是145年9月15，在公元的算法呢就是公元前167年的12月10号。好，那这个日子呢，我们看继续看，就是说这个王就是厄斐法乃，就安提约古四世，他在祭坛上立了一个可憎之物啊，可憎就是一个邪恶的一个像，然后放在那里，然后要以色列人民去拜这样。好，那一直到我们再看马加伯上篇的4章52节，到希腊年历的145年9月25号啊，9月基色楼月，基色楼都是基色楼月，都是9月啊，9月。那换算成那个西元历的话，西元前164年12月。所以这个日子这样一算起来啊，是就是这个我是按照这个我今天看的这个历史上来讲的哈，是1150天， 就是2300的一半，1150，就是他就是说这个2300次的祭献被中断了，所以有1150，那1150怎么算呢？对不对？他是说这个按照达尼尔的那个时候的算法，是希腊历的算法，是一个月只有30天，所以30呢去算乘3年，就是好自己去算了，30乘36，对不对哈？然后再加上两个闰月，所以闰月的意思懂不懂什么叫闰月？因为农历
calendar that's more
lunar,
one more month，
对，就多了一个月，所以他是讲说在希腊年的146跟148年是有闰月的，所以再加上个60天，然后他是9月15嘛到9月25，所以10天，所以加起来刚刚好1150天，就是2300天的一半。好，那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知道注定的要发生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在我们对比在那个达尼尔先知书跟那个若望默示录里面讲的，若望默示录里面他有讲到也是1260天啊，或者是一段时期两段时期啊半段时期啊，这个时间呢就说都是在预言未来事情。那在达尼尔讲的是呢是对圣殿的亵渎，若望中途讲的呢是对就是敌基督，当后来敌基督的一些人还要怎么样来亵渎这个所谓的整个的基督信仰。那达尼尔的预言我们可以说它已经发生了，虽然这个天使是说在遥远的日期啊，因为在我们再回到达尼尔先知书，达尼尔先知书第八章里面说，在26节后面说是关于遥远日期的事而说的。遥远日期为达尼尔那时来说眼前不知道，可是400年之后吧它发生了。所以是不是这个日子是不是这样算呢？还有是不是2300是这样解释呢？我们真的不知道，可是有一点信心，就是说主定的，主说的，主已经借着达尼尔先知预言这些事情呢，它就必定发生。我们在马加伯的四章148年，对，我们刚有读了啊，就是148年的9月25日。他为什么选在25日呢？25日就是那个安提约古他的生日的那天，是25日。他也是选择那天他去亵渎圣殿。所以当他们把这个圣殿收回之后，他们清洁了圣殿啊。清洁了圣殿之后，他们也在那一天开始再把圣殿重新按照法律，然后在圣殿上献祭，然后把这个在达尼尔先知所说的这个亵渎圣殿的事情以后要恢复，他们在那个时候就恢复了。所以为达尼尔他的预言，他说这件事情将要一定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为达尼尔来讲那时候他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如果去细看历史的话，这件事情确实发生了。那么在马加伯的那段时间确实也是在以色列历史中是没有先知的，他们就是靠着他们的这样子的一个对国家的热爱，他们把原先被敌人等于摧毁了亵渎的一个祭献呢祭祀活动呢，他们又把他们安置回来。所以在这个节日就是通常就是在西历的是就是在12月底的附近，跟圣诞节很近，是就是犹太人庆祝的 Hanukkah， 就是光明节的时候，那他们一年庆祝八天的，那为他们来讲说这是个非常就是非常重要的，当是从外邦人中间把圣殿拿回来，然后清洁了圣殿，就是他们再一次有一个精神的一个寄托的所在。那这个 Hanukkah 他们点的蜡烛，我们通常在那个看的是7支，对不对？他们是点9支，因为他们一连续的庆祝，就是第一天到第九天，9支蜡烛上，八天 ，I don't know。OK，Anyway， 好，感谢主，赞美主。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面请苏老师。
感谢赞美主，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的第八章，我们先读27节。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他是有责任的，他需要做事的，他需要为王有一些处理办事，但是他病了好几天。这病了好几天，这里就提到说，我因这异象惊奇。这个异象是这样的震惊，这个异象又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有的时候在属灵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它也会影响到我们的生理的状况，有人会睡不着，还有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吃，就开始醒悟的祈祷，睡不着昼夜的祈祷，醒悟的祈祷，而且进食的祈祷等等。所以但以理他为这异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其实在他那个时代里最明白的人是谁？我相信就是但以理。那么但以理他为了这一不明白很难受，而这个难受他可不可以找到别人帮助他？在他所生活的环境就没有人能够帮助他了解这件事。他得到了加百列先知告诉他，解释给他听，所以他听了，可是不完完全全的懂很多神的启示，我没有办法立刻懂，有的时候是需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才会懂。所以他花很长的时间想要懂。那这里说到第14节，他说到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就是前面他得到了那一个关于2300日圣所必洁净。那么圣所必洁净之前为什么要洁净？我们上次先前读过了，就是有些可憎之物去玷污了圣殿。26节他又再提到说，就是天使告诉但以理所说的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们也相信是真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2300日呢？你要将这异象封住。所以有些异象封住，封住的意思就是时候到了才会打开。在末世录，羔羊打开了7个印，那7个印都是密封的，没有人可以打开，到主的时间才可以打开。那么他讲到这2300日的异象封住了，所以到底这2300日是指什么呢？为什么要封住呢？如果不重要的事情要不要封住？是不需要封住，根本就不重要。那么重要的事情有的时候太重要了，那要保守起来，因为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英文用的是 distant future， 就是有一段距离。按照历史中何美代我们也读过有很多解经的，也提到了这2300日或2300个昼夜，也就是1150日。那不管是2300日或1150日，那是什么意思呢？还是不知道。那从安提约古四世，他真的这一些所预言的也都应验了，完完全全应验。那安提约古是在但以理何敏刚才带我们读了，是差不多400年以后。那这400年以后算是很久远的未来吗？还是不是很久远的未来？按照我们一生的岁月是很久远，我们的未来不会到达100岁，就是几十年哦，就很久了。那超过100年就是很远了。但是如果按照我们看到人类的历史，那就不是很久。如果按照 到末后的时代，它也不是很久，所以那很久到底什么意思我们也不知道，就是有一个很久远很久远。那么2300日的意象只是到这里为止吗？还是说还有更深的意思呢？因为圣经中以赛亚先知46章这里说，耶和华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在起初就预言了末后的事，他在起初他讲了末后的事，所以很多起初的其实是指到未来的。那这一个指到未来，也就是旧约好多好多的预言其实都指到了耶稣基督，从不同角度指到了耶稣基督这个实体。那有很多过去的历史也指到了末后的时代，指到了天国，指到了永远神的国度。那么这一些过程里面，也就是神借着很多的事物不断的告诉我们，这2300日我也去祈祷，想要更多的求主帮助，因为到末后的时代很多启示会打开，这是但以理书最后一章所说的，到末后好多都会打开，那贤明之事就会，我们可以看一下在但以理书第12章第4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或做切心研究，知识就必增长。所以到末后的时候，有很多人在研读，在愿意知道，那么这一个神给的知识就会打开，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知道。所以有许多的神的奥秘，有我们需要付代价的，不是说神啊，你要讲就讲，不讲就拉倒，不是这样。那但以理给我们的榜样，他不是，他一直祈祷，一直祈祷。有一次他祈祷了21天，禁食祈祷，那是第9章我们要读到的。他为了神的奥秘，他祈祷非常非常久。那么这可证之物玷污了圣殿，而玷污圣殿之后，第14节，到了2300日，圣所就必洁净。那么这一个玷污的洁净过程中间有一段时间，这里告诉我们是2300日或2300个昼夜，有这么长的一段时间，这玷污的圣所就能够洁净。那么圣所是什么？是圣洁的地方，就是神与他的圣徒们在一起的，只有司祭可以进到圣所里，而新约我们都是神的司祭，都可以到圣所里，就是我们跟他在一起居住的地方，一个圣洁的地方。那么圣所也可以说是神的住所，他的住所，他的住所必须是要被洁净的。而圣经也告诉我们，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宇，就是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那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我们的这一个魂、思想、情感和意志，也就是圣所。因为圣殿里面有圣所，圣所就是圣殿里面更里面的一个部分，比 outer core 外院还要里面。那这一个圣所，它要完完全全得到洁净，我们的身体就是耶和华的殿。那么我们需要洁净我们的生命，要从心里开始，不是外面让人污秽，而是我们里面的污秽，我们的不洁的思想、不好的情感，里面有很多不好的东西，外面就用口说出了污秽的话。那我们是在一个被玷污的世界里，我们需要神保守我们。在帖撒罗尼前书第5章23节，忠信的神必要亲自完全圣化我们整个的灵魂体，保持着圣洁没有瑕疵。所以他要圣化我们整个的生命，圣洁没有瑕疵，好使我们可以跟神完完全全在一起。最后指到的勇士，就是圣徒们跟神居住在一起的地方，也就是 天国，也就是天上耶和华跟我们在一起的地方。那有一段过程我们才能够被洁净。如果这一段过程，这里提到了2300年，我们看福音中主耶稣基督也说关于末后的事，在马太福音第24章，马太福音第24章第15节，主耶稣说，我们可以从14节看起，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作证，然后末期才来到。所以天国的福音好消息要传遍普世万邦，为万民作证，然后结局末期才会来到。那么现在就是这个时刻，天国的福音带着威能，带着很多丰盛，已经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我们也是在这个过程里进到了，听到了天国的福音，我们信了福音，悔改，进入神给我们的恩典。你们第15节，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那时就是你们看见，几时你们看见耶稣基督在这里讲的，其实不是在讲过去的历史，他是用过去的历史在讲一个未来要发生的事，这是一个预言，也就是天国福音末期完全到了之前会有这样子的事情。那这个事情会发生，但以理所说的可毁坏可憎的再到圣地了。那那个时刻在犹太的人应当逃到山上，在房上的不要下来回家拿东西，在田里的也不要回去取衣裳。当那日子来时，怀孕的和男孩子是有祸的，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要遇到冬天或是安息日，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不会有，就是有一个宇宙中最大的灾难，他还没到，所以是未来，他现在没有到，但是他一定会到，因为主的话绝对是会应验的，现在没到那么一定会到。他说到了以后也不会有这么大的灾难，那个灾难有非常非常可怕的震撼力。所以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可憎之物到了圣殿之后，你们就逃吧，就逃，不要回到原来的地方，就逃到了旷野中，逃到各个地方。那这一个时刻就是很可怕的这一个阶段开始了。从什么时候开始？从但以理预言的。其实但以理预言的这一个耶稣基督所引用的是在但以理书第9章，不是第8章。第9章也提到了，在但以理先知书的第九章的27节，在末后的7年的后半年，也就是3.5年，他必使祭司以贡献之息，那行毁坏可憎的使地荒凉的如飞而来，并且有愤怒请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所以 3.5 年就开始了，这是末后最可怕最可怕的 3.5 年。那么 3.5 年是多少天？1260天。那么跟刚才的一半以昼夜来说的话，是150，其实也不是完全一样的数字，也不完全一样的数字。那么换句话说，这可憎之物，但以理先知书就提了2次，一次是在第8章，一次在第9章。那么耶稣基督讲的是未来的，完全是未来的，应该是第9章，就是那 3.5 年它才会吻合的。那么也可以说这一个可憎之物，安提约古所做的其实是也是一个预象，后来要再发生的。要再发生的，耶稣基督讲的那是敌基督的时候，就是那个兽他要做的事情，他要改变的事情，也就是最痛最大的灾难，也是神最伟大的日子的 3.5 年。那 3.5 年，所以前面的安提约古他也是 Antichrist， 连那个名字都有点像、Antichrist、听起来就是有点像，所以他做的很多的坏事、也很像，就是、看到圣经很多的预象，所以这2300日 经过了圣化，所以他应验了。可是他所指到的下一个那个阶段呢，是还会来的，也就是说那是敌基督要做的事情，要玷污。所以我就在想，2300日应当也有很深的意思。我想着想着有一个想法，我只能说是一个想法啊。我说一个想法，就是我不能证明，我也不能够说他一定怎样，可是我愿意把我的想法里面来表达。那我为什么有这些想法，就是分享。可是有一个地方是对的，就是这些想法是帮助我们的生命进入圣洁，这个是肯定的，就是帮助我们能够醒悟进入圣洁。所以2300天，如果按照敌基督那个是可证之物，玷污了，玷污了以后有 3.5 年，就是1260天，对不对？有1260天，这1260天2300减1260天是多少？1040。那么1040，我们知道 3.5 年之后就是千年国度，千年国度，也就是以基督所做的事情，撒旦所做的事情，那么撒旦的龙还有那个假先知都会被丢到火湖里，丢到那个深渊被捆绑。这是在启示录的第20章，有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拿着无底坑的钥匙和一条大鞭子，捉住了龙，就是古蛇，又叫做魔鬼，叫做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又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直到那1000年完成了，然后暂时释放他一下。所以有1000年，这龙被禁闭在无底的坑里，那么就有耶稣基督亲自为王的1000年。而在那1000年，就是主亲自为王。而在这1000年又发生很多的事情，在启示录20章讲。那么有的人是第一次复活，与他一同为王1000年；有的人不是第一次复活，是第二次复活。那么1000年之后又是怎样？他就讲到1000年之后就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那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之后，21章才说新天新地。也就是神可以在一个他赐下的完完全全更新的地方跟我们在一起，那么我们也被净化圣化，而可以在那一个完完全全的新天跟新地，不是原来的，而是说我们的生命，也就是我们的整个的灵魂体都要被净化。不管怎么说，我们不能够带着旧的错误的玷污的思想，不解的思想，活在新天新地里，因为那是往往不悔改的，就到达永远的火湖去了。所以1040减掉1000年国度就是40，刚才2300减掉3.5年，1260，也就是1040千年国度之后就40。那么这40也是一个过程，进到了新天新地，就是完完全全。他说圣所就必洁净，也就是我们跟神居住的那个新天新地，新天新地。可是由我们必须要经过完完全全的圣化的过程，然后堪当跟他在一起。这只是一个我在反省中间在想的。那是不是这2300年的意思，我不知道，我没有把握。可是好像这样子算起来也合乎在启示录所讲的这些过程。因为这里提到的说是关乎未来许多的日子，所以我就不停止在只在说哦它过去了就算了，而是说还有神要跟我们讲话，我想要帮助我们。有一些地方是肯定的，也就是会有玷污圣殿的这个时候要再发生，它还没发生，因为耶稣基督讲的，也就是3.5 年的开始，那个也是会发生的，就是那一个启示录所提到的敌基督作王的 3.5 年。那之后有千年的国度，这个也是一定会发生的。这些都是圣经告诉我们，千年国度之后马上就有白色的宝座的大审判。 那之后才是新天新地永远的福乐。感谢主，我们是要经过了这一些，如果我们要在新天新地跟神永远的在一起，我们就必定也会经过那 3.5 年极大可怕的灾殃的日子。我们也要看到圣殿被玷污的这一个事实，敌基督掌权受的印记，那么我们也要进入了千年的国度，经过了白色大宝座，进到了永远。这是圣经让我们看到前面神愿意我们知道，也愿意我们准备。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我们必须是圣洁的，因为他是圣的，我们必须是圣洁的。但以理他都没有办法问到人得到这答案，我们有的事情也没办法问到人，我们只能问神。只要我们去问神，纵使我们没有全部的答案，但以理是被造就了，我们也可以被造就。我们有心要知道真理，神会在他要告诉我们真理的时刻来帮助我们。我就跟大家分享我对于这2300的一个反省，只能说反省分享，给一个现阶段我跟大家分享。那愿神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他愿意我们认识的真理。感谢赞美主，我再把时间交给何敏。
感谢赞美主，谢谢苏老师啊。所以我刚刚的一个感想就是，我们读经，我们可能读到了完全不同的啊。刚苏老师讲的就是，所以要分辨，好吗？大家要分辨，听到对的保持，那不对的就把它从脑筋里面洗掉啊。感谢赞美主，现场还有哪位要分享吗？
我想讲的是，苏老师讲到但以理在那个时候，他不理解那些意象，他可能心里面挺难过，不知道他是不是会很难过，但是就是他也没有人可以问，他很多事情不是很明白。然后我就想到，我自己家里我外婆，她生前只有她一个人是基督徒，我们全家都不是。然后因为他是那个神迹奇事，他是病被医治然后他信主的，那我们其他人都认为这是就是巧合，就反正不信。然后外婆就为我们全家祷告了一辈子，每一天给他的子女祷告。我现在想想他当时的心情一定是不明白，为什么呢？就是他到死的那一天也没有看到家里人信主，我想他心里一定很难过。那么长时间，可能不明白，但是没有想到，就在我外婆那个葬礼上面，追思礼拜上面，来了很多基督徒，然后一起敬拜，唱奇异恩典，然后大家都是。虽然悲伤但是充满喜乐盼望，这个是我们全家的人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然后全家就这样信主了，那就是好像圣灵大浇灌，一下子就外婆的所有的子女就信主了。然后我们家慢慢现在开始就好像越来越多的成为基督徒的家庭。那有的时候真的可能到死我们都不再清楚一些事情，可能要带着疑问到天上，但是我相信到了天上以后一定会有最终的答案。而在地上的时候存着敬畏的心，苏老师特别讲了一句，虽然他没有全明白，但是他上帝让他明白的那一点肯定对他是有造就。那后面我也看到说后来天使有为但以理解释一些，到后面我们这个看到第九章以后，但就算你看他的解释，他那个时候肯定也是不明白的，因为他还没有发生，都是在他以后之后发生的事情。那我外婆也是一样啊，他这个他身后发生的事情，他是生前你跟他讲也没有，也他也不一定能够明白。有很多事情也是我们人是非常有限的，上帝就是我们知道的就肯定够我们用， 就是不要去追究那些神秘的事情，那些大而可畏的事情。有的时候这个是出于一种骄傲，一种想要去探究这些奥秘什么的。那个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什么这个奥秘是属于什么什么
我想
耶和华，平安是属于神所爱的人。如果是存着敬畏谦卑的心，哪怕就是明白那个一句话，哪怕就是很简单的很浅显的那么一句话，你能够把它做到极致，就是已经可以对自己有益处，对别人有益处，容神一人。感谢主，这就是我的感想。
谢谢。我们相信是一人信主全家得救，所以我们相信是经上的话。好，现场还有人要分享。
感谢三位主，我今天想分享就是读到27节，有的时候我们会去就是判断别人，就是达尼尔，因为他真的很爱主，他也可能做这种梦做了很久，就是2-3年，有真的是像看到达尼尔是主的朋友，因为主不是一定会跟他的仆人讲他的所有的秘密，可是他一定会跟他的朋友，所以因为达尼尔真的很爱主，他才可以收到这么多的启示，这么多启示。可是像有一次，好像一个主仆，Neville Johnson， 他说就是有一次有一个好像3个月，主全部让他打开他的属灵的耳朵，所以全部别人的想法、别人的痛苦、别人的什么，他都可以，听得到，也怎么讲，
感受得到。
所以也有一次，有一个别的仆人，也不是只那么讲，他说他想出去吃的时候，他想坐到一个角落，别人没有的地方，就是别人都不在这边。所以有一个跟他吃饭的仆人说，为什么要坐这边呢？他就说，因为主让我有这个感受，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心、他们的痛苦。他就说，这个人他们要离婚了，这个两个人他们很痛苦，这个人什么什么。所以跟他坐的仆人说，哦，你不是要跟他们讲吗？他说，哦，不是，主跟我讲，因为我是主的朋友。就是可以 and then Neville Johnson 那个3个月以后，他就是受不了了，他就说我受不了了，因为就是很就是主耶稣跟我分享他的心到这个程度，我自己受不了，因为太重了， it's too much， yeah， 太重了。所以可以看到这边丹尼尔他自己，因为他是主的朋友，所以他可以有这个这么多，就是这是主的心想要，不是只是为也好像也不是为达尼尔写嘛，因为这是后来的事情，有的是为我们写，因为我们是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才可以懂那个 Antichrist 来的时候，
敌基督
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认得出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可是主也要一个仆人写下来，所以也可以证明他是主耶稣，证明他是主，他从起初都已经启示后幕后的事情。好，所以我就是想，就是我们读了达尼尔的好像是第5章吧，就是有这么多人，不是第五章，好像是第六章，有这么多人想要害达尼尔，想要让达尼尔杀死他。可能我从第一章我们可以看到达尼尔真的活得很好，虽然他没有去吃巴比伦的食物，他只吃应该没有营养的，就是跟他们来比没有营养的，可是他真的长得很好，就是到这么多年他长得很好，有可能20-30年都已经过了，他还是很健康。所以可以看到这边27章的时候，他说他 He fainted and was sick for several days， 所以他生病了是因为他真的跟主的来往的程度，就是真的心真的很近。可是可以看到，就是肯定有很多人很高兴他就生病了，就是因为他可能对他们来讲很麻烦，就是这个人
他这么麻烦，因为他全部都是讲主的真理，我们不想听，我们不想，就是在我们的生命 也可能是这样子。如果我们在我们的生命跟我们的同事啊，跟我们别的不信主的家人，他们可能可以觉得我们很麻烦，因为我就是很爱主啊，就是要常常这样活着，所以可能有很多人真的就是判断他，我很高兴他不好。也可以想可能别的犹太人，因为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全部在巴比伦的神，全部在马代的神，是他活得最好，就是他的生命最亮最亮，所以可能有很多人也很jealous
嫉妒
他，有很多人就不高兴，所以他一开始不舒服的时候可能有很多人很高兴，也很判断说你是你犯罪了，你做什么错了，你才会有这个。就是在外面看到别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常常可以有这样子的判断，就是我们的心态对别人说，哦，这个人生命因为他得罪了主，他犯罪了，他什么什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去可以全部就约伯他全部的生命，他的朋友都在判断他说他是什么犯了什么罪，可是是主自己的见证说他什么罪都没有犯。也可以看到我们可以去创世纪32:31讲那个雅各伯的他在跟主wrestle 的时候，
摔跤
的时候，可不可以读29-31？
那人说，你的名字以后不再叫雅各伯，应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搏斗占了优势。雅各伯问说，请你告诉我你的名字。那人答说，为什么你要问我的名字？睡在那里祝福了他。
31。
雅各伯给那地方起名叫培尼尔，意味我面对面见了神，我的生命仍得保全。
And he was limping because of his thigh?你们有写吗？32。
雅各伯经过培尼尔时，太阳已升起，照在身上，于是大腿脱了节，他一走一瘸。
对，所以我们的31说他走的时候是有 limp，
有瘸，
就是可以看到这个是他生命里跟主最亲密的 encounter
相遇。
可是他从这个相遇走的时候，他就是有这个瘸，就是 he limped after that from now on。 所以
瘸腿，
所以有的人可以说就是也是判断别人，他如果有什么软弱的话，或他长得什么样子，或他的生命有什么软弱的话，我们人很会判断别人，可是我们看得不清楚。就是可以说这个雅各伯他为什么会有瘸脚？
瘸腿？
为什么会瘸腿？为什么会瘸腿？因为他跟主有这个很重要的发生的就是过程
相遇。
后来他全部他的他全部的生命都变了。我们可以看到以后他的个性也变了，就是主全部变他的。全部的生命，看丹尼尔也是，就让我想起，我们真的不知道别人的状况，我们不能就是很容易，就是我觉得那个时代人一定很高兴，他要死了，他这么活得这么好，活得这么好这么多年，可是现在他就已经就是比较他得罪了主或什么什么，就是真的可以我们 daily life， 我们天天的跟我们家人跟我们的认识的人来往的时候，真的我们没有办法判断。就是我读的这个时候，就是让我想起，就是为什么丹尼尔会有这个经验，因为他是主的好朋友。所以我们别人有软弱的时候，像他生病的时候，我们不能判断为什么，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只是主知道。感谢赞美主，我就分享到这边。好，
感谢赞美主。然后听到伊娃的讲到外婆也心很感动，就是虽然不知道不明白，可是还是坚持到底，到在她的葬礼结果就开花结果， 这神很奇妙。那大哥讲的虽然不明白，但是要知道主的话必要应验，这是真理的话。我们不明白没有关系，但是要抓住主的话，他的事情必要应验的。那我们来读一下，在福音中，在马窦福音，主耶稣曾经跟他的门徒这么亲近的门，在马窦福音第16章，他跟他门徒3年半的时间这么亲近，他说他就在21节，从哪时候起来，就是当伯多禄，当彼得从父神那边，从阿巴父得到启示，他是磐石，是他是墨西亚，他是永生天主子，他是弥赛亚，是神的儿子，这个是最重要的，在基督的他的位分，他是神的儿子，他是那位要来拯救所有百姓的一个弥赛亚，是墨西亚。所以从那时候起，在21节他就说的，耶稣就开始向门徒说明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由长老、司祭长和经师们受到许多痛苦，必要被杀，但第三次要复活。第一次我们再翻过来看，他第二次就是在17章的22节，当耶稣同门徒在加利勒亚周游时，耶稣对他们说，人子将被交于人们手中，他们要杀害他，第三天他必要复活。门徒就非常忧闷。我们再翻过来看第二十章讲了第三次预言，在17节，耶稣上耶路撒冷去，暗暗把12个门徒带到一边，在路上对他们说，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只要被交于司祭和经师，他们要定他的死罪，并且要把他交给外邦人戏弄鞭打钉死，但第三天他要复活。主耶稣跟他门徒讲了三次，可是门徒懂吗？似乎不懂什么是要这个事情是什么意思，要复活，因为不知道复活是什么意思。其实他们是亲自听的，但是不懂，好像很简单，是独自可以听懂。我们知道这个事情发生，觉得这怎么会不懂，很容易啊。可是确实还没有打开的时候，神的话没被解开的时候，确实是不懂。那感谢主，主应许之后，一些秘密在末世的时候，像大哥用这样努力去读主的话，想要把这个了解主的所要启示的东西，你越去读贤明之事，就那个秘密就会敞开显明。所以就像圣母玛利亚一样，她不懂，她把它藏在心里面，总有一天她会明白的。我想伊娃的外婆到了天上，哇，原来是这样，她应该在天上欢喜快乐，看着她的家族一个一个信主了，他的心是何等的欢乐，在天上真的是永远的福分。所以我们要抱持的希望，不要不失望也不气馁，你坚持到底，主的话你信的时候做的时候，虽然我们看不到，但是就是因为看不到人相信，这才叫信心了。看见了相信也就不叫信心了，所以看不见人信，这是陶主的学。好，我分享到这，感谢赞美主，我把时间交给
好，感谢赞美主。我们现在因为时间宝贵，我们开放给线上的弟兄姐妹。希望弟兄姐妹是尽量是以今天的查经内容为分享的过程，好吗？感谢赞美主，陈丽姐妹。
感谢赞美主，感谢天主给我们这样一个时光。那今天呢，通过这两节呢，我也看到这个，当这个达尼尔先知他所看到的这个异象是真实的，因为呢，他这个真实是来自于天主的人加贝厄尔亲自给他的一个异象解说，而且呢，这个异象也是关于是末世时期的。那我想呢，这个末世时期的意象呢，肯定是达尼尔先知他从未见到的，也从未听到的，因为他和天主的那份关系 当看到这一切的时候，就像就像圣母妈妈为我们世人就是所担负的，为了是看到世人所犯的那些罪去流泪那达尼尔先生呢，他也有这份负担为我们为当时的人的一个负担所以呢他因着这份负担就是忧愁，他昏迷了昏迷了过去。当达尼尔在昏迷当中呢，他被抚摸了才恢复起来。而且呢，达尼尔也看到这个末期的一个征兆那就是即将要发生的一些事而且呢，达尼尔因这个末期的一个意象，将来会在遥远的时期日期而发生，所以呢，他为自己的事去担心害怕，因此呢，也导致了，导致他身心疲惫，患病数日。但是他呢，还不明白其中的意义。其实呢，通过这两节的经文呢，也让我们在反思。其实在我们跟随天主的这条道路上，也有很多的一些不确定有很多的一些我们所想不到的看不到的一些事情，比如一些灾难啦，痛苦啦尤其是一些大灾难当这些灾难出现的时候给我们人的一个首先让我们人感觉真的好像是世界末日了让我们人去承受不了，就像说天塌了一样。而且呢，在这个困难打击面前有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很迷茫很忧虑，有很多的时候是对所发生的这一切的事情有很多的不接纳，不明白，最后常陷入这个困苦绝境当中。但是呢，我们是基督徒当我们遇到这一切困境的时候天主，我们要靠着天主的话就像刚才那个大哥说是，虽然不明白，但要我们抓住主的话因为天主给我们的他没有，只说是我们信靠他的人没有亏缺而且天主也从来不会加给我们人负担不了的重担而且呢，每一件事情的发生也有天主的一个许可那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被天主所拣选的就像天主拣选了达尼尔先知一样，有同样的使命和负担，只是在这个使命和负担面前，我看我们去愿不愿意去承担我们愿不愿意去接负愿不愿意我们去悔改有时我在我的生命经历当中，我常常去经历了天主给我生命当中放置的一次一次的经历经验考虑试炼考验但是我真的靠着天主的话靠着弟兄姊妹们的扶助靠着众人为我的祈祷，我一次一次战胜了这些障碍让我能够也同时呢，每一件事情发生也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生命的一些不足和软弱，让我能够及时的悔改。因为我知道既然这个事情发生，天主不是白白的让他来，那既然在我生命中，我也不让他这件事情白白去划过走过，那我要让 天主在我的生命中借着他的话在我的生命中虽然雕刻也行虽然给我一些撕裂，我要从这些撕裂当中我知道这是天主给了我的一个化了妆的一个祝福。是天主我要靠着天主给我的力量我去战胜一切。当这个达尼尔先知他因着这些忧虑担负他就是生疲惫患病数日。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当我们经历这些考验的时候我们就是会陷于一种痛苦当中就比如我今年我这一个正月我所经历着这些事情让我真的每天让我的心情特别的不爽让我的心情特别的纠结。那我纠结什么呢我就在这个天主和我就是一个就是就是人与我的一个本性和天主给我的一个话语常常在交战在我的内心交战也就是圣神在我的灵里和我在交战有时候我真的不愿意去努力的去做个甚至我也不愿意去宽恕他甚至我想回到我这个本性当中按着我人性去做但是呢圣神在紧紧的抓着我的心他不断的借用也包括这段时间我所听到别人的讲道以及别人给我的劝勉也包括我每天的读经我每读到哪一句经或者听到每一个人的一个讲道好像就是单单的是为我而讲真的这段时间我听到的别人的包括神父的讲道还有一些弟兄姊妹们的讲道好像他们的讲道都是为我而讲都是冲着我来的都是让我给我讲的所以就是这些话铺天盖地而来这些属神的话铺天盖地而来就不断的就在就把我内心的那些本性的一些东西不断的往出抛虽然真的我也在为我自己的这个本性我去挣扎我不愿意去做个我不愿意去宽恕他我也不愿意去努力的去向他去低头承认错误我明明知道是我自己没做错什么但是圣神就不断的他给予一些话的力量他让我去让我有一种对灵里的一种洗礼吧所以真的我就在这种交战当中征战当中我一次一次的把我这些人性的东西一点一点的放下我也在不断的加大祈祷的力度那我也求天主我说天主你也知道我这个人的一个本性我特别一个爱面子我也为这件事情我不愿意真的去主动的去找他修和去宽恕他因为呢现在的人整我有很多也有我自己很多的一些想不明白但是呢我在呼求圣神我每天在呼求圣神我说圣神你给我铺一条路给我就是开垦这条修和的路但是我内心虽然我有挣扎我有很多的不愿意但是圣神我为了灵魂的得救我也愿意就是去做就是割下我一些生命的不愿意虽然很痛但是我愿意真的感谢天主感谢圣神他俯听了我的祈祷他给我开辟了这条道也让我真的让我去进行了就是让我去就是把这件事情圆满的去解决了虽然我内心很痛但是天主给我的力量是特别大的天主给我的恩典是满满的因为这段时间虽然我有时候觉得我不愿意去做但是我内心特别的不平安但是当我去跨出了这一步我去做了 反而我这几天内心我特别的喜乐，也特别的平安，因为我明明的感觉到天主就需要在就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去修炼这个宽恕的课程，所以我也愿意接纳，所以虽然就是也看到达尼尔先知他在忧虑当中也有患病，其实呢我们每个人去经历这些痛苦的时候，我们的身心灵都会患病都会瘫痪但是我们靠着主我因为说我说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被天主所拣选的人，我们要靠着主的话语靠主去得胜所以呢我也相信天主他像真的像我的父母一样去那样体味我，去安慰了我，让我的心灵特别的舒畅所以呢今天的这段经文呢也让我给我的触动很大，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主，赞美主我的分享就到这里吧。
下面请玉华姐妹。
好，感谢赞美主，今天我们把这个达尼尔先知书的八章的最后两节都分享完了，26到27节。这个26章呢就是关于所说的那个昼夜的是那个树木的意象，实际上也就是说到那个2300日的那个意象，这个是真的。可想的就是这2300日当中呢，真的是对末世呢在末世的时候呢，就会在这么些日子当中会发生很多的事情。所以达尼尔呢，就是神让他达尼尔呢，让把这些日子，把这些意象呢要封住。那么达尼尔呢，实际上是心情是很沉重的。所以呢，这个意象呢，是给达尼尔那个就是说一个心灵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我就想，为什么呢？我们到27章可以看到呢。他那个时候呢就是疲惫患病数日听到这一件事情就疲惫患病数日了，可想这个事情对他的冲击有多么的大，甚至昏迷呢昏迷不醒，病了数日之后呢他才来起来办理那个王的事情。那么因这个达尼尔那个因这个事情呢是非常奇异的，让他明白呢就是这个事情呢是无人能理解其中的意思的，包括他自己看到了之后呢他也不明白。那这个奥秘呢是达尼尔的领受是谁给他领受的，就是告诉他的呢，就是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就是前面也提到加贝厄尔天使呢把这个奥秘呢启示给他这个在16节、17节、18节、8章的这都有给这个达尼尔做解释当他就是我所看到就是当他看到这位天使那么荣耀的时候呢，这个达尼尔那个时候呢就断了气一般的，就是天使的荣耀都能使得他这样子的。所以我就联想，我说主啊，当耶稣和千千万万的天君如果一同降临的时候，我们如果已没有那个悔改的状态，那个时候我们怎样面对这个荣耀的主呢？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一下就产生这样的一个想法，哎呀，我说主是那么的荣耀，我们如果那个时候还没有悔改，我们该怎么办呢？就这个时候呢，一下就让我想起到，就是24岁那一年，就是我生完孩子在婆婆家住月子的时候呢，我记得在那个床的上方呢有一张那个圣像，就是这张圣像呢就是圣母抱着耶稣的圣像。我就是在这个坐月子期间呢。当然那个时候24岁，那时候也真是一个旧的生命，也什么也不懂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圣像呢，就是圣母抱着耶稣就从那个圣像上就下来了。下来之后我自身的感觉是什么呢？ 就是我无比的惊恐啊，我就当时就特别特别的害怕。过后我就想，哎呀，我说那个时候如果是带着这么大的罪过去面见这个荣耀的主的时候呢，我怎么能站立呢？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一下就想到了这个场景。我们现在再回到这段经文呢，虽然呢就说我们的主呢并没有让达尼尔知道这个细节是如何应验的，因为它是要发生在未来嘛，但是它整个的意象呢实际上是非常明确的。就是说让达尼尔知道的是什么，就是说世界呀它不会变得越来越和平，只会越来越暴力。所以为什么让他惊慌呢？第二呢，就是说世人呢不会越来越谦卑，却会越来越自高自大。我们读到八章这个四节八节十一节二十五节的时候，我也看到这个世人就是越来越自高自大。第三呢，就是神的百姓呢不会越来越受欢迎，却会变得怎么样了呢？越来越会被逼迫啊！就是从这个2300日这个意象当中呢啊，达尼尔可以体会到这些。就说那个时候呢，就是世人呢他都疯狂到站起来要攻击万军之君的，那个25节也提到了。那尽管这样的，那么告诉我们就是说神的百姓，我们这些人也应该保持一颗忠心。因为神呢，我们的神呢，他不但允许历史发生，他也是控制，他能够控制历史的节奏。这个14节也告诉我们，他不但允许希腊化的叙利亚逼迫选民，也使用希腊化的埃及传播圣经。所以等他的时间一到呢，就会突然插手干预，他会来成就他的国度。那么读到这一段的时候呢，就让我们这些人提前的了解了这个末世的这个奥秘，我们就是了解这些奥秘的人。所以呢，他现在就能够警醒到我们，就是不论遇到什么样的困难的时候，那我们都要靠着主坚韧到底，或者说坚持到底，一直坚定的做我们主的追随者，我们就追随着主，其他我们都不要。所以我就想，只有这样的话呢，胜利真的才能属于我们，到最后我们也能像保禄那么自豪的说，我在世上的这一仗打完了。到那个时候呢，主才能真正的为我们戴上那颗胜利的冠冕。所以呢，从现在开始呢，我就一直期盼着这样的结果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感谢赞美主，这是我今天的礼物，我分享到这里。
下面请最后一位学英姐妹分享。
好，感谢主，赞美主。那今天在查经的时候，舒达哥提到了洁净圣殿，说洁净圣殿让我想到圣经中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福音中有记载，当时在圣殿中有很多做买卖的，那么主耶稣来了之后，他就驱逐了这些在圣殿中做买卖的。他说：“这是我父的殿宇，是祈祷的地方，你们竟把它变成了贼窝。”那在这洁净之后呢，主就说了一句经上另一处记载说，我要你们拆毁这圣殿，三天以后我要把它重建起来。那他是指他的身体而说的。提到这里我就想起在经上另一处说，耶稣是基督，是教会的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这身体就是教会。所以大哥刚才在也讲，我们要圣洁， 经上说我们都是那活石，就建成了一座属神的殿宇，那主就在我们中间居住，在我们中间往徘徊。所以我现在也有一种很深的感触，就是说就像圣旧约中说，天是天主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他说你们在哪里建造一个朝拜我的地方呢，而是说我们的心成为他宝座安立的地方，我们彼此之间就成为他的建成的这个属神的殿宇，那这个殿是要洁净的，这个殿是要清洁的，以便主圣洁的主能够在我们中间居住，在我们中间往来。这是第一个。还有第二个呢，就是说再看到达尼尔他生病了哈，疲惫患病。我也曾生病了，但是不像达尼尔，我想他是承受了主这个启示意象，因为真的很重。很重，可能他就不断的想，不断的想。那我那次生病呢，是我自己身体上的生病啊，但是真的是靠着主的恩典，那主治愈了我。再后来我回来的时候，主给了我一句话，他说：“你不要再犯罪啊，看你已痊愈，但你不要再犯罪了，免得你遭遇更不幸的事。”所以从那时开始，我就里边有一个领受或者是感觉，就是觉着病很多时候是跟着罪来的。那其实这是主给我的话哈，那但是我自己的经历，我就有的时候就把它拿出来，就变成了一个衡量别人的一个标准。所以有的时候别人一生病了，我说啊，是不是犯罪了？那曾经也看过一些说法，说要先清理哈，要有些是因着罪而来的。那今天在看到达尼尔这一段的时候，我也在回想圣经上所记载的哈。那正好刚好前一段时间看了那个编年记下16:12。就是有一个阿萨王，列王记里边也记载了，说这个阿萨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王，说他一生在上主面前都是蛮正义的。可是到后来有一次呢，他做了错事，他就是没有依靠上主，他去依靠了邻国，那主派先知去警告他，那他就生气了，生气了。圣经记载说他患了很严重的足疾，就是脚上的疾病。那在那个足疾中，我们可以看到那句话还是蛮有意思的，在编年记下16:12，阿萨当国王第39年，患了足疾，病得十分严重。他在病中不求上主，而只求医，累他41年的时候就逝世了，与祖先同年。那当我看到的时候，我说这个一个很好的王啊，圣经中说他是一生总是纯全的，可是他忘了依靠这一位他常依靠的主，他去依靠了世界的力量、世界的能力的时候，那他患病的时候，那先知讲话他就生气了，然后他就不求上主了，而只求医。可是他不求上主，而只求医，那么2年以后他就过世了。那圣经中还记载一个希泽克亚王哈，也是列王记里边很难得的有几个很好的合天主心意的王。当他生病的时候，也是以赛亚去告诉他说你活不久了，但是这个王呢，他就开始转念向主了，他就开始悔改跟主认罪，那么主最后就延长了他的年月，就又给他多活了15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又给了他圣命。那我就在想哈，圣经中我印象中的这些生病的，那还有个约伯，刚才艾琳提到了，那他是十全十美的人，他的病不是从他的罪而来的，而是说天主给他这一份恩典，因为他的生命可以堪当承受撒旦对他的试炼。当他得胜了，那天主就得胜了，那主也因他受了荣耀，那这是跟罪无关的。那还有在新约中呢，保禄在加拉达书4:14也说过，他说当他去宣讲福音的时候，他正身患重疾，可是他身患重疾呢，他依旧是宣讲福音的。那保禄也说他身上有一根刺，说他3次求主把这个刺拿走，说这身体上有一根刺，可是主却说我的恩典为你够用了，因为他说免得我因那高超的启示而过于高举自己，所以主把这一个给他。就是那蒂茂德也是有胃病，还有屡次生病哈，就是好像慢慢通过读经，我就感觉我自己起初的有一些很幼稚的领受，或者有很一些不是领受哈，幼稚的认知，可能真的是主也容许。但是如果我一直持续着保持着这种想法的话，不长进，可是我就会做出很多错误的判断，那既得罪主又得罪人。 所以在今天看到达尼尔生病这一段，我就想起经上很多的是关于经上。那旧约中约伯是一个例子，那新约中主耶稣基督他又是一个完全是没有罪的，可是他所受的那些苦难，那经上说是他为我们因着我们的悖逆他被惩罚因着我们的罪恶他被打伤，那他完完全全的是一个无罪的人，承受了那么多的痛苦，所以经上说他熟悉病苦他真是一个苦人，但是却因着他受的惩罚我们就获得了安全，因着他被打伤我们就能够得到痊愈，这是主给的恩典很感恩，感谢主，赞美主，愿一切的荣耀归给主。我就分享到这里，我把时间交还给何明姐。
谢谢今天所有分享的弟兄姐妹。刚刚那个，因为我之前跟苏老师有在讨论说今天查经带嘛，然后苏老师提醒我说你有个地方没有分享就是我们刚刚讲了2300有人是讲2300，像苏老师刚刚讲说可能是2300年那是2300个昼夜那也有讲2300天的，就在有记载，就是在就是安提约古，他是在公元大概171年开始去迫害亵渎这个耶路撒冷的圣殿，然后一直到了公元前165年的12月，就是171年的9月到165年的10月，这样的时间算起来差不多六点三分之一年这样的，所以算算加起来差不多2300天，所以有各种不同的解释。那我们也知道就是像达尼尔这样这么一个聪明的人，聪慧的人，他就是天使加贝尔跟他解释了，他还是不明白其中的意思。所以我们知道天主的奥秘不是我们都小小脑袋那么容易清楚的，我们就求主让我们继续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间能够一步一步的求他启示给我们，更认识他，更知道他他的他完全的旨意，完全的命定是什么。那我们今天时间查经时间差不多我邀请一位祈祷，一位祈祷，所以现场或者是线上，我们一位祈祷，祈祷完之后我们我先祈祷，然后请一位祈祷，然后我们大家以声音祈祷，这样好。感谢赞美主，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在今晚短短的一个多小时，有这么丰富的、这么丰富的，从你的话语里面去体验到你。耶稣，我们真是非常渺小，如果你不启示给我们，我们真的不能知道。求你继续带领我们，或许我们过去的认知只有对你的认知只有10%，求你加增我们，慢慢慢慢慢到成全的尺度，成全的样子。耶稣，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从达尼尔先知身上学到他把你的交代他的事，他你启示给他的，他真的扛在了他的肩上，他愿意知道，他愿意能够更理解，他也为这样的使命他患病。耶稣，我们也知道患病不是你要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都没有为你的事情这样子的忧心忡忡，耶稣，我们相信也没有办法做到你要我们做的。求你加添我们力量，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真的是处处的走在你的旨意中，走在你命定的道路上。感谢主，赞美主，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好，我们请立分祈祷。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谢谢你这么丰富的让我们在这查经中查这达尼尔但以理你要对我们说的话，你对达尼尔所说的话，主耶稣，就是对我们所说的。你让我们看到这个时期是到了什么样的时期，这有些什么样的意象。当有意象发生的时候，我们要知道神你的旨意是什么， 你的计划是什么？你要实现的是什么？主耶稣，谢谢你，达尼尔，他的生命藏在你内，是与神紧紧的、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主耶稣，我们的生命也要像达尼尔一样，与你紧紧的结合在一起。我们要知道你的心意，你就会把这一切的奥秘向我们显示。主耶稣，当你向我们显示的时候，我们该说的我们说，我们不该说的我们就默存于心。我们要把不该说的话藏在我们的心底深处，一直到主耶稣你的时期，你要我们说的时候我们说。主耶稣，谢谢你在达尼尔这样的一个你所重用的人，主耶稣在他的身上看到了你的味道，看到了与天国的文化那样的一个信实的、忠信的一个你的仆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作为。主耶稣，我们也学习你仆人的作为，学习达尼尔他一切的作为。主耶稣，谢谢你，你是启示的神，你愿意把你的智慧启示，你的所有属神的知识都赐给我们。主耶稣，让我们有一个好的生命来承受你所愿意赐给我们的这些各式各样的神恩。主耶稣，你已经已经拣选我们，把各种属神的祝福了我们。主耶稣，我们要在你内以爱还爱。主耶稣，我们愿意把你的话紧紧的藏在我们心里深处，免得我们犯罪而得罪你。主耶稣，谢谢你，感谢赞美你。以上祈求感谢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
阿门。感谢赞美主。我们为今天没有机会讲话的我们也求主耶稣开启我们的口，让他赐给我们的圣神的语言，我们一起向他祈祷。感谢主，赞美主，谢谢主今天恩待我们的所有一切。下面把时间让给苏大哥。
感谢赞美主，谢谢弟兄姐妹带我们查这一段经，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一个美好的夜晚跟主同在，敞开我们的心来承受他对我们。我们今天读到了2300天，每一天都很重要，一天一天的进到主成全的时刻，事事有定时。我们感谢主，让我们今天能够完成今天的查经。